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今天我们开始查考创世纪第16章。我要承认我真的很希望这一章的经文不在圣经里面。亚伯兰的生命在第15章里面去到一个灵性的高峰。你可能会说，他一定是朝着另外一个更高的属灵境界这样走过去。但是他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在第16章我们就看到这个人的信心因为撒来和埃及的侍女下甲的关系而落入低潮的里面。我们在这里要看到撒来和亚伯兰的不信和以实玛利的出生。在前面一章是几咁奇妙的，但是这一章的确是叫人很失望。创世纪第16章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侍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亚伯兰在埃及那里得到两样令他非常之苦恼的东西，其中一样是财富，另外就是这个埃及的侍女夏甲。创世纪16章二节这样讲，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侍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撒来的建议是当时相当普遍的做法，如果一个妻子她不能够生育的话，丈夫是可以立妾的，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并且我想神绝对不会容许这些事情的。这个是撒来的意见，而亚伯兰呢选择听他讲，看来就好像亚伯兰将自己一家之主这个地位交了出来，任凭妻子去做一些建议。创世纪16章3节这样讲，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侍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这个埃及的侍女呢成为了妾侍，当然呢这个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的啦，神根本不接纳他所生的小孩子，神以前不接纳以后都不会接纳。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是错的嘛，你绝对不能够说神容许他们这样做，你只能说圣经在这件事记载了有一件这样的事，因为它确实是一件历史的事件。创世纪16章4节这样讲，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夏甲这样讲，我已经为亚伯兰生了一个小孩子了，而撒来你没有，咁所以呢佢呢就轻看咗佢嘅主母撒来啦。创世纪16章5节，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侍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你千祈唔好忽略呢段经文啦，你唔好以为神容许咗呢件事，神话系错就系错。而家撒来都看到自己真是做错了，因为他这样说，我因你受屈。亲爱的朋友，他的确是错了。亚伯兰和撒来还未是真正这样信靠神，其实他们应该真真正正这样信靠神。况且在这个时候亚伯兰快要90岁了，撒来也都80岁了，我想他们一定是这样就做了一个结论，认为自己没办法有小孩。撒来可能自圆其说这样讲，我想呢这个可能是神要我这样做啦，因为这个都是我们有的习俗嘛。没错，这个的确是当时的习俗。但是神做的事是刚刚相违背， 咁点算呢？如果我哋以为圣经有记载就以为神许可嘅话呢，我哋就搞错咗啦。虽然圣经系由神默示出嚟嘅，所记载嘅事亦都系准确无误嘅，但系有好多嘅记录喺神嘅话语里面却系唔系神所许可嘅。呢件事系历史事件，以你同我睇嚟，喺道德上亦都冇咩严重嘅错误啊。亚伯兰同埋撒内都系喺加勒底嘅吾尔长大嘅，喺嗰度呢种做法系非常普遍嘅。喺道德嘅标准嚟睇，佢哋亦都冇犯到咩大错啊。但系最可怕嘅系咩呢？系因为佢哋唔相信神。佢哋犯嘅错系在于亚伯兰娶咗撒内嘅侍女夏甲，呢个就系罪。神喺呢度系咁睇呢件事，但系今日我哋嘅重点有时候就颠倒过嚟，话娶妾先至系犯罪，而冇太多去留意唔信呢一种罪。唔信神喺呢度所讲一个最重要嘅罪，比起其他任何嘅罪都更加黑暗。创世纪十六章六节咁样讲：亚伯兰对撒来说，侍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夏甲就咁就走咗。对佢嚟讲，咁样嘅逃命可能系好好嘅。如果唔系嘅话，佢就冇命啦，连佢嘅细路仔亦都冇命。创世记十六章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我比较相信耶和华嘅使者，除咗系道成肉身嘅基督之外，唔会有其他人。这个是基督的特性，他随时留意那些失丧的人。夏甲其实已经离开了家很远了。创世纪十六章八到十节这样讲，对他说，撒来的侍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引用这件事作为比喻，在那里他就说，夏甲和他的后裔是代表西乃山，西乃山是神向摩西颁布律法的地方。保罗也都讲到这个律法的合法性和约束性，然后保罗讲到撒来，撒来是那个自主的，重点是只有撒来的后裔才算是属于亚伯兰的，因为他是亚伯兰的妻子。但是今天很多人呢有其他的想法，他们想想在律法之下去看这件事。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作为信徒已经是跟基督联合的，教会已经嫁了给基督了。保罗这么说，教会是贞洁的童女，将来有一天要成为基督的辛苦。所以我告诉你，你不会愿意在摩西律法之下的。律法是属于你和我一些不需要，还有是另外一些的东西，是绝对不需要的。那一个其实就好像夏甲那样，就正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强调的。我们见到整件事造成极大的痛苦，不单止撒来已经深受到当中的伤害，其实这件事真的使到他非常痛苦的。并且还要使到亚伯兰在以后的日子更加痛苦。现在夏甲要生一个男仔了，这个男孩就是亚伯兰的儿子。创世纪十六章十一、十二节这么讲，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鹿，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你有没有想过呢，用四千年之前的中东的历史眼光呢去看这段经文呢？你知不知道今日中东那里又发生什么事呢？以实玛利的后代其实是野蛮人来的。那么多世纪以来呢，他们都是在沙漠里面的贝都恩人，留下的事迹呢就是这样的了。而且亦都应验了神所讲的预言。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们是真正来说是以实玛利的子孙。他们只是将以实玛利和亚伯拉罕有关联的关系跟你说而已。在创世纪十六章 十三同埋十四节咁样讲，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来，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神对夏甲是几咁有恩典嘅呢？因为那个不是他所犯的罪，所以神非常之恩待他。让我重复一次，我相信那个耶和华的使者，除了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之外，应该不会有其他人。基督随时候都会寻找失丧的人，他就是一位咁好的牧者，现在他就给夏甲带来一个咁仁慈的说话。圣经那里说，夏甲就称那个跟他讲嘢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对夏甲来说，这件是非常新的事，因为在之前他是不认识的。埃及人对于神是一个非常之原始的睇法同埋观念嘅，因而咁样讲，喺呢度我都能够见到嗰个看顾我咩？而家夏甲心里面深深受到感动，系因为神确实看顾咗佢。今日呢个对我哋嚟讲，好似冇乜特别嘅经历啫，因为我哋对神嘅观念系比较高超。但系等一等，或者我哋对神嘅认识比夏甲过去对神嘅认识更加肤浅。对于一个渺小有限嘅人嚟讲，要去认识无限嘅神系困难嘅，而且我哋都缺乏对神嘅了解同埋认识。我认为有一个主题足以让我哋喺永恒嘅世代里面忙碌嘅，就系、是、去认识神。呢个系值得任何一个人去研究嘅课题。去认识神将会使到一个人喺永恒嘅地位里面得到无比嘅尊荣。创世纪十六章十五、十六节咁讲，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请你记住，以实玛利是亚伯兰的儿子，而家咧亚伯兰就系八十六岁。进入下一段嘅经文之前咧，我要将神向亚伯兰七次显现嘅事咧，扼要咁样重复一次。其中五次显现我哋已经睇过噶啦，喺亚伯兰嘅生命里边，佢有几次失败嘅经验，不过都有成功嘅时候嘅。事实上，神俾咗佢七次嘅考验，由我扼要咁样讲一讲。喺第一次嘅考验，神呼召亚伯兰离开佢嘅本族本家，即系离开咗加勒底嘅吾尔。亚伯兰只要遵从神嘅吩咐，佢信心却系软弱嘅，系唔完全嘅。至少佢离开咗佢本乡，最后亚伯兰平安咁样去到迦南地，神赐福俾佢。第二次嘅考验嚟到迦南地之后发生饥荒，亚伯兰就从迦南地逃出，走到去埃及。佢喺埃及嗰度渐渐富有起嚟，亦都娶咗夏甲。这两个都成为他的绊脚石。第三个考验，亚伯兰得到很多财物，这个确实是一个考验。财物一向都成为很多人的绊脚石。老实地说，我成日都希望主能够给我过这一种的考验，因为我的经历里面我所遭遇的都是其他的考验。不过我知道神不会将太多的财富交给我的。亚伯兰并没有忘记神，他的国退他的侄很慷慨和丰文大量，但是财富却使到他们两叔侄分开，他结果都是同罗德分开了，然后神再次向他显现。第四次的考验，亚伯兰击败了东方的四王之后，他得到权柄，所以对他来讲亦都是一个真正的考验，因为他成为一个征服者，然后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我相信这个使亚伯兰的力量面对真正的考验，他拒绝接受任何的战利品，跟着神再次向他显现并且鼓励他。第五次考验，神好像有些淡然这样，他没有立刻让撒来为亚伯兰生一个儿子，所以亚伯兰变得有点不耐烦，而且他又在撒来的怂恿之下，他终于没有按神的旨意，而是按自己的心意去娶了侍女夏甲为妾，结果就有以实玛利的出生。到今日 阿拉伯人仍然危害以色列国，他们亦都会继续这样做，我想一直到千禧年的时候吧。亚伯兰最后两次的考验即将发生了。第六次的考验是神要毁灭所多玛和俄摩拉，这件事情记载在第十八章。第七次的考验是第二十二章的亚伯兰献上他的儿子以撒的事迹。很多人认为第十七章是创世纪这一卷书里面最突出的一章经文。这一章记载了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而且再次证实要赐给亚伯兰一个儿子的应许。神要让亚伯兰知道以实玛利并不是他所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仔。在某个意义上，这一章圣经是要开启创世纪这一卷书的一把锁匙，亦都可能是开启整本圣经的一把锁匙。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包括两个主要的项目，一个是关乎他的后裔的，一个是关乎土地的。神向亚伯兰启示了他一个新的名字，就是伊勒沙代，意思就是全能的神。神又替亚伯兰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在这个时候，亚伯兰一直都叫做亚伯兰，而现在他要改名做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意思是高父，而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的父。在这一章很清楚地指出，以实玛利并不是神要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仔。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你想下，以实玛利出世的时候，亚伯兰是八十六岁，现在是十四年之后，以撒才出生。第一节这样讲，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神话，我是伊勒沙代，是全能的神。这个是一个新的名字。创世纪十七章二节，神这样讲，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约这个字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十三次。在这一章一共有二十七节的经文，就在这二十七节的经文里面，约这个字竟然出现了十三次。很明显，神是在这里讲着这个约。这个是神第五次向亚伯兰显现。神显现的目的不单止是为了和亚伯兰立约，亦都要再次向他保证应许赐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绝对不是以实玛利。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十九节这样讲，他将近八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撒拉的子宫实际上是没有生命的，是一个死亡的地方，但是从死亡里面却是有生命出来。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的结论讲到主耶稣，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在死亡里面有生命，这个就是神给这个人的应许。亚伯兰已经九十九岁了，撒来八十九岁，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百岁，而撒来是九十岁。创世纪十七章第三第四节这样讲，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要你作多国的父。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你作多国的父。我想下，其实可以换一句说话来讲，亚伯拉罕这个人比世界上面任何一个人都有更多的小孩子和子孙。你想下，在四千几年以来就有两个的人数众多的支系，一个是以实玛利的支系，另外一个就是以撒的支系，他们的后裔各有千千万万那么多，这个是几咁大的一个家族啊！如果要坐在一起的话，哇，真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除了这样之外，还有一个属灵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凭信心在基督里面接受基督的基督徒。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 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十六节称阿伯拉罕为我们世人的父，亦都即是这样说，阿伯拉罕是所有信徒的父，他是以色列国的父，亦都是阿拉伯人的父。你想一想，哇，几千几万人，这么多人就站在这里，神就是这样说，我要你作多国的父。神的应许应验了。创世纪十七章第五节，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阿伯兰，要叫阿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阿伯兰的意思是高父，或者是高处之父，而阿伯拉罕的意思是众人之父。让我用一个故事来去讲明阿伯兰这个人的信心。在某一个早上，当阿伯兰和撒来起身的时候，他们在帐篷里面工作，在沙漠里面迎面而来见到一些商人。他们来到希伯伦这里的水泉那里，想着是休息一下。阿伯兰走过去迎接他们，为他们的骆驼打一些水。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是热情好客的，这样是非常之有趣的。当我们讲到住在洞穴的人可能讲到他们好那么可怕，但是我要告诉你，在那个时代随便一个陌生人来到，总是有人乐意打开门去招呼他们的。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大城市里面人生路不熟的话，我想就没人会招呼你去他家的了。就算在那里有很多基督徒，都恐怕没人够胆接待啲陌生人嘅。今日我哋嘅文化都变咗质啦，我哋冇好似以前嘅人咁热情好客嘅心态。当阿伯兰出去迎接佢哋嘅时候咧，对佢哋讲啊，可能系咁样嘅，好啊，请你哋随便坐啦，我会帮你哋咧照顾一下你哋嘅骆驼嘅，你哋使唔使入去坐一坐啊？于是咧，嗰啲商女咧就话啦，啊唔使啦，我哋赶路啊，我哋要落去埃及嗰度做生意啊。然之后呢有一个商人呢就问我叫阿拉。咁另外一个就话我是阿里巴巴。请问你叫咩名啊？咁呢阿伯兰呢就话啦，我系高父。于是呢佢就哇，好惊奇咁样讲，咦，咁你嘅细路仔系男定系女啊？于是呢阿伯兰就话啦，我哋都未有细路仔。于是嗰啲商人听咗之后呢，可能觉得好好笑。你又话你自己冇细路仔，点会你个名会叫做高父嘅咧？于是佢哋咧哈哈大笑咧，咁就离开咗啦。呢、这个人都仲未有细路仔，竟然自称系众人之父。阿伯拉罕就系阿伯拉罕，佢系因着信而成为众人之父。但系喺四千年之后，你同我喺呢一度，我哋真系能够对神咁样讲，神嘅应许已经实现咗啦。这个人的名字虽然令人困惑，但是他仍然是阿伯拉罕，就是众人之父。好了，等我讲回个故事了。过了六个月之后呢，这些商人就在阿伯拉罕的帐幕之前经过了，有阿伯拉罕当然呢会出去迎接他们啦。于是呢他们就笑笑口口跟阿伯拉罕打招呼了。高父，你好吗？阿伯拉罕呢就却是这样回答他。我而家唔再叫做高父啦，我叫众人之父啊。你諗下，哇，当嗰啲商人听到之后，哇，系咪真系奇上加奇呢？佢话你一定系生咗双胞胎啦。阿伯拉罕呢于是呢就回答佢哋啦，唔系啊，我哋仲未有细路仔啊。我諗呢嗰啲商人呢一定呢笑到碌地咁样讲，边有咁荒谬嘅。听众朋友，如果你系经过嘅商人，你可能都会觉得奇怪，系咪？你会唔会嘲笑阿伯拉罕呢？你自己去諗一諗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下一次会继续研读创世纪第十七章。如果你对今日嘅分享有啲咩问题嘅话，或者有意见嘅话，欢迎你同我联络。喺节目之后请你抄低我哋嘅联络方法。我哋下一次节目再见啦，愿神祝福你。
进入神圣美地，要赞颂要感谢，多向上主敬拜。